好，今天开始给大家介绍何西阿书的最后一部分，也是他正文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呢，起个题目，我想了很长时间，想了好几个不同的题目，最后呢，还是回到最原始的题目，叫公义与慈爱。因为上一堂课的题目叫取与爱，那么这一堂它的取呢，实际上就是它的公义，它的爱呢，实际上就是它的慈爱。所以我为了对应这两堂课呢，还是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好，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何西阿书非常简单，很容易读明白。它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何西阿的生活，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何西阿的信息。何西阿的生活呢，其实非常非常的难以让人接受。基本上说，上帝有一天告诉何西阿说：“何西阿，我要给你讲话。”何西阿一听挺高兴的，上帝要给我讲话。结果上帝就跟他讲了一句话说：“娶一个妓女为妻。”他一听之后就不高兴了，他怎么能做这种事呢？然后娶了，他说：“好吧，那我去娶呗。”娶了一个妓女回来，上帝说：“你和他生个儿子。”他就生了个儿子。然后上帝说：“你给他起个名字，这个名字叫流血之地。”因为这名字让何西阿也不高兴，何西阿说：“那好吧，那就这么做吧。”然后他说：“你再生个女儿。”然后何西阿说：“好，我再生个女儿。”生完以后，他说：“这个女儿要起一个名字，不受怜悯。”上帝不怜悯他，那这个说生个女孩子生不怜悯，这个名字叫着多难过。他说：“那好吧，那下来呢？”上帝说：“你再生个儿子。”于是他又生了个儿子。上帝说：“这个名字给他起作叫。”不是你的，非我的，不属于我。哎呦，作为父亲一听说这孩子不是我的，很难过的事。何西阿说：“上帝啊，以后怎么办呢？”他说：“随后他会离开你而去。”何西阿已经够伤心的了，对吧？上帝，何西阿心里想着，能不这样的话，这个噩梦结束了是吧？结果上帝说：“没有，你去爱他，把他娶回来。”何西阿说：“没完没了。”这时候何西阿说：“上帝啊，你到底要干啥？为什么要让一个属神的仆人干这样一些事情呢？”上帝说：“好，现在你去把你的感受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这就是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感受。这时候何西阿明白了，说我经历这么多东西，就是让我去说这个故事，交给以色列人听，就是他的信息，也就是第二部分。所以第二部分好读吗？很长。第二部分一直从第四章开始到最后一章，整个部分在讲这个里面。但是这一部分呢，讲的时候呢，我不会按照章节顺序来讲，是按照主题来讲。因为何西阿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他不是按照他的顺序一天讲完的，他是今天在这个地方讲一次，明天在那个地方讲一次，后天在那个地方讲一次。所以你会他讲的时候呢，一会儿是上帝的这个惩罚，一会儿是上帝的怜悯，一会儿是惩罚，一会儿是怜悯。所以你从头往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是其上起起伏伏的，你觉得他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我们要把这几章的内容打乱了，把他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恶分成一部分，把上帝对这种恶的惩罚分成一部分，把上帝对以色列民的救赎分成一个部分。我们把这三部分内容拿到一起，把章节打乱了，今天给大家介绍最后一部分信息的课程，好吧？好，把你的圣经翻开，第四章第一节，他首先从以色列人的恶入手。因为何西阿知道了，当时他娶了一个淫妇，这个在当时的社会当中，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到处都是偶像崇拜，都是新淫的妇女。这个因为他的妙计里面好多有这样的一种服务啊，所以这当时有这样的状况，上帝就从这个状况开始。他说：“以色列人呢，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起假誓，不戒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连续不断。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间的野兽、空中的飞鸟都必哀为，海中的鱼也必消失。”开始讲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大概一个概况。他说：“何西阿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这就是他们的现状。这个现状里面告诉我们几个核心的内容。第一个，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不敬畏上帝， 所以他们也不遵守上帝赐给他们的律法。所以你能看到无诚实、无良善、不认识上帝、极假事，还记住摩西的十条诫命吗？这里面哪些十条诫命里面允许的？都不允许，是吧？所以说他们因为不敬畏上帝，就会产生不遵守上帝的诫命，会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是上帝给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以色列民。然后他说，你们的祭祀，我们知道祭祀是干嘛的？祭祀干两件事情，在神的面前替百姓说话，在百姓的面前为上帝说话，这就是先知的这个主工作内容。所以他说，这个先知是专门和上帝百姓之间的桥梁。他们在干啥呢？他说，你们这先知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你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事，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也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祭事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他们吃我民中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将来民如何，祭事也必如何，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恶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祭事在干啥？祭事本来把上帝的话传给他们，结果呢，他让百姓无知识，弃掉知识。这个地方的知识，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话语，就是先知祭事没有把神的话语教导他的百姓听，所以呢，他们很高兴。高兴什么呢？说百姓犯的罪越多，来赎罪的人越多，赎罪祭就越多，我吃的就越好。所以上帝的话说，祭事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看到这句话记载了吗？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某种现象一样，我只要不把你字弄好，你就会经常回来找我，大概就这样一个祭母。所以你知道这些先知的祭祀干啥？不以上帝的职分，不尊重上帝的律法，相反呢，看重的是赎罪祭和他们的身份和地位，而不为百姓来办事。所以先知和祭司失去了他们的教导，失去了他们对百姓的责备，也失去了敬虔和敬畏的心，成为一个不敬虔的人，相反呢，为赎罪祭而使百姓犯罪，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结果。这是祭司。那么当时的国民都在干啥呢？他说，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阴心使他们失恋失迷，他们就牵引离弃神，不守约束，在山顶，在高高的橡树、杨树和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树荫美好，所以他们的儿女就行淫乱，他们的心腹也行淫乱。说你们的儿女淫乱，你们的心腹淫乱，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自己离穷与娼妓同居，与娼妓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当时人在干嘛？都在拜偶像，这些偶像是用木头刻的，用木头做的，他们认为木头的东西可以告诉他们一些什么信息。上帝说，我没有责备那些行淫的人，我责备了以色列的民，因为以色列的民和这些行淫的人一同同居，而不是这些行淫的人回来和以色列人同居。所以上帝说，我不责备他们。敬拜偶像，离弃真神，自己生的和娶回来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什么是自己娶的生的？女儿，对吧？什么是娶回来的？心腹。整个百姓当中，不管是自己生的还是从外面娶回来的，都在和外面的世界一模一样拜他们的偶像。这个地方有一个木头的偶像，在我们中国的好多偶像不是木头，是吧？对吧？ 我有个第一次的体会。1997年，我第一次去日本，在九州的九州大学。当时我是实验室那个老板呢，就是一个拜佛教的，日本人很多都拜佛教。每个礼拜五早上，他要带领全体实验室人员到那个大学边上一个小的那个佛堂里面去烧支香，然后献1000块钱。1000块钱日元怎么说呢？以七元。他这个以七这个日文里面意思就是很幸运的意思，所以他们一般给那个拜偶像献奉献的都放1000元，不是放100元，是放1000元，因为他这个发音就相当于中国的666啊888之类的这种，他日语发音里面有这个意思，他献1000元。在那儿我第一次发现偶像是木头做的，因为日本不知道是因为地震的问题上什么，它的好多佛像呢不像我们中国是石头的或者水泥，它是木头的，所以你走在上面那个地板晃，那个像也在晃。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说，他自己都不稳当，这玩意儿你他能给你啥呢？但是那时候我不信主，97年，但是我在中国至少我有的感觉，我们那个像坐那儿稳稳当当的，对吧？你就是笨点啥，你觉得他稳当，就凭这一点你也觉得可信。那个真晃来晃去，真觉得不可信。这个地方，他上帝就说，他的名都在求问木偶和木杖所做的这些东西，这是外邦偶像。所以意思说，你出去看一看，你就知道圣经里面在讲什么。这个地方，上帝说，这些木头造的东西，他们认为能指示他们明天是什么，能指示他们未来是什么。上帝说不可以。他们的领袖在干嘛？他说：“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呀、啊，要留心听；王家呀、啊，要侧耳耳听。”这里面讲了三组词：第一组祭司，第二组以色列家，第三组王家。其实原文里面的中间那一组以色列家，就指的那些领袖们、领导们。所以他的讲了三层意思：祭司、首领和王室。他说：“这些人干嘛呢？这些人不听。”所以耶和华说：“你们要听。”审判要临到你们，因你们在米示巴如网络，在他伯山如铺张的网。这些悖逆的人赤行杀戮，罪孽极深，我却斥责他们众人。这个地方讲了一个说，当时的祭司、王室和领袖都在干嘛呢？他底下举了个例子，说这些人干的事呢，就像在米示巴张了一张网，像在塔伯山铺了一层网。我们谁用网钓过鱼、打过鱼？我们这些钓鱼的弟兄姐妹爱好者，有做过没有？为什么用网做呢？一网可以打定，对吧？是吧？当时的这个米示巴山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狭窄的河谷，在这个谷上如果铺一层网的话，所有飞过去的鸟都会被网住。那么还有就是塔伯山上也有这么一个狭隘口，在这个地方如果铺一张网的话，所有飞过去的鸟都可能被网住。所以上帝在这儿用了一个两个非常亲切的比喻，他说当时的祭司、首领和王室就像那个捕网、捕拉网、捕鸟的人一样，干嘛呢？在捕捉他自己的百姓呢，到处制定各种政策，让百姓给他们收税、行贿，在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们习惯，我们熟悉不熟悉啊？我们中国人很熟悉，对吧？我们可以制定各种各样的政策，这些政策都干嘛呢？听起来都叫富民政策，实际上富的是谁？铺网的人，对吧？你就知道，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做的事。这些人铺网，那么结果是怎么样呢？让他们自己失去了自由。凡是在网里面的东西有自由吗？不管是鸟也好，鱼也好，没有自由。所以他们从此失去了自由。米示巴是一个地方，塔伯山也是个地方，这两个地方都在以色列境内，一个距犹大很近，一个呢在以色列的稍微北边一点。这两个地方是最容易捕到鸟的，因为鸟的飞行它有一个路线嘛。那个在那个路线上面弄一个网是最容易打到的。那么上帝就用了这个例子说，当时的以色列的领袖君王都在干什么呢？就在干这件事，没有人在敬畏耶和华上帝，在干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说，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恶就显露出来。上帝说，我本来很想怜悯医治这些人，可是这些人的罪恶常常在我的面前。这许了两个字，两个名词，一个叫以法莲，一个叫撒玛利亚。大家知道这两组词代表什么意思吗？以法莲代表以色列的国家，撒玛利亚也代表以色列国家。以法莲是以色列这个整个这个国家里面北边国家的一个代表支派，撒玛利亚是因为以色列国家的首都在撒玛利亚。我们这个历史上要搞清楚啊，以色列国家的首都在撒玛利亚，犹大国的首都在耶路撒冷，在当时一个北国一个南国，所以他用这两组名词来代表当时的北国以色列，说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这是词描述我们熟悉不？太熟悉不过了。干嘛呢？虚假。他们都是以行淫的，首领因烈酒烈性成病，王与献慢的人拉手，以法莲和外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弓。上帝在这个地方对当时的以色列国家做了一个描述，他说这个国家里面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都做了。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叫该没有翻过的饼，这个我要问姐妹们，姐妹们会烙饼的有多少？烙饼今天有电饼铛，两边加热可以不翻，那个时候没那个东西，烙饼要怎么呢？一定要翻，不翻会发生什么呢？一边糊了一边没熟嘛，对吧？所以他说烙饼的时候，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一个没有翻过的饼，一边糊了一边没熟，该做的事没做。然后说他们归向但归不归向自设者，像翻倍的弓。我们知道弓这样拉出来那个这个东西叫弓，如果弓翻过来呢，箭能射出去吗？射不出去。也就是说弓不该翻，饼该翻，但是他们正好做了一个反的事情，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做，该翻的没有翻，不该翻的呢翻过来了。这就是上帝用这两个这个例子来描述当时的以色列国，他们恶到什么程度，方向是错的。他没说具体的事情，他说方向是错的。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说是很难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我们的孩子很注重于这个事情做得多好，很难教会他方向是错的。但你要知道方向错了，你越努力后果越严重，对吧？方向对了呢，哪怕你走慢点都可以，方向错了走得越快越糟糕。说这就是上帝告诉他们的，说我本想医治他们，结果呢他们的恶在我的面前，不该做的他们都做了，该做的他们都不做，不该做什么，不该拜偶像，该做什么，该守耶和华的诫命，他们正好办了一件反的事情。那么在当时的话，主要是道德上面他们心思虚谎，你像他们让给君王面前说谎话，用谎言来让君王高兴。在政治上他们依靠外邦，我们知道他们当时最多依靠的是北边的亚述帝国，南边的埃及国，经常和他们签订合约，经常打仗，经常违约。那么这是他们以色列国家的恶。然后他说，因为我的名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他们立君王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他们用金银为自己造偶像以致被剪除，他们同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以法莲赎买朋党，他们虽在列邦中赎买人，现在却要聚集惩罚他们，他们君王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我为他写了律法千条万条，他们却以为与他们毫无关涉。这上帝把这说出来了，上帝说我和以色列人当时有个约定，这个约定就被称为西乃山子约，也就是摩西的十条诫命。这十条诫命和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的约定，使他们成为父与子，成为这个有一个血缘与被血的关系，但是他们违背了我的约，干犯了我的律法。这个地方说他们干嘛呢？投奔亚述，不投奔上帝。 交一些党朋才不交上帝的这个仆人。上帝说他们在祭坛上取罪，按道理说献祭是在上帝面前的一件美事嘛，对吧？可是这个献祭呢，相反成为他们犯罪的一种形式。所以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候，保罗在教导新约献什么祭，把自己献成活祭，在主的面前要领受主的圣餐。保罗在讲，如果这件事情不去反省的话，你就在吃喝自己的罪了。新约就是这么教导的。旧约里面说献祭本是一件好事，是把人的罪带到上帝的面前，用一个动物的血来为他赎了，但是他们却在这里面行了虚假，所以成为一种罪犯罪的行为。说祭坛使他们犯罪，上帝讲了第二条，说我给他们写的律法万条，但是他们认为和他没干涉没关系。上帝说我写的律条律法就是给你们写的，他不是约束外邦人的，是约束他的选民以色列人的。所以他们违缘犯法，祭坛取罪，这在以色列人当中是非常严重的过犯。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他们心怀二意，现今要定为有罪。上帝说我祝福他们，他们的葡萄可以丰收，结很多果子，结果呢果子结的越多，他们把这些果子都献到哪呢？献到偶像的祭坛之上。他说这地很肥美，我越祝福他们让他们有多收的时候呢，他们却越去造偶像的柱像。所以上帝说他们心怀二意。大家注意这个字，这个字在新约里面也出现过。新约的时候什么时候教导过这个？耶稣亲自教导说人不可以侍奉亚侍奉神又拜马门，就指的是这个。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以色列人心中没有上帝，是说他们心中有他们的上帝，同时又有一个偶像，所以他们的心中呢经常摆来摆去，叫心怀二意。这个其实对我们这些外邦人，尤其是对我们中国背景的基督徒非常形象。因为我们中国背景的基督徒，我们中国背景是佛教背景，对吧？大多数是偶像崇拜背景，所以在我们的基督徒的这个生涯里面呢，总是有我们过去的那些影子和背景。这个其实就是心怀二意的意思。其实信仰里面非常简单，只有一个真神，只有一个真神信仰，其他的都是假的。你必须要和他断开，你不能用偶像崇拜的方式去敬拜耶和华，这个是不允许的，这叫心怀二意。所以他说以法莲吃风，却追赶东风，时常添加虚谎与强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我们中国人经常说吃风，吃风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吃不饱了，对吧？吃风就是吃不饱。这个地方注意，叫他们吃东风。什么是东风啊？我们中国就喝西北风去，犹太人就喝东风去。为啥喝东风呢？东风是阿拉伯沙漠吹过来的热风，这风一旦吹到应许基地，应许地的地土就要裂开，可立无收。所以圣经中经常会出现说风向转了，那就表示着上帝的惩罚来了。东风代表着上帝的惩罚，西风代表着上帝的祝福。一吹西风呢，地中海的湿气吹向应许之地，应许地里面是五谷丰登。这就是上帝里面为什么要给它放到应许地，一边是海一边是沙漠。因为有没有人可以随便吹个东风西风的？没有，只有上帝可以改变风向。这就叫应许地，你听话上帝的应许就来了西风，你不听话上帝的东风就吹来了。所以就出现这个问题，这地方说以法莲要吃东风，那就表示他没啥吃的。然后呢虚谎强暴，他们干嘛呢？他们和亚述立约，当时北边最强大的势力就是亚述帝国。然后呢他们把油送到埃及，他既和埃及立约又和亚述立约，政治上偏向于 两头而不尊敬耶和华，这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说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有人又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下面这句话要注意，他说光前面那些事还算小事，他说现在呢罪上加罪，也就是下面这件事更严重。什么事呢？用金银去造偶像，去发挥他们的智慧，把偶像造得非常漂亮，非常高大，非常宏伟。这一点我们不陌生吧，是不是不陌生吧？我们要花在教会上面施工上的钱是很少的，有人要盖一个什么大像的时候，你看看有多少人集资啊。这种事情经常会发生，前一段发生在巴黎的这个圣母院被烧了以后，火还没灭的，你就会发现大家争吵有什么问题，有人已经捐一大笔钱进来，这钱该怎么花，大家就该争吵这些东西。你会发现人的焦点有时候不在上帝的心意里，他们做的都是人手所做的。上帝的意思就是说我在祝福他们，结果他们恩将仇报；我在管理他们，结果他们呢投向外邦；我是真神他们应该敬拜的，结果他们在造偶像。这就是三心二意。耶和华说，因为这些问题，我要彰显我的公义。所以他说，以色列啊，不要像外邦人喜欢喜乐，因为你们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悦赏赐。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事物，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便奠酒也不蒙悦纳。上帝说，因为这我要惩罚他，怎么惩罚呢？我要让他们没有吃的，新酒缺乏，我要让他们不能居住在这块地上面，这地是应许地，去哪呢？南下去埃及，北上去亚述，到这两个地方去都要吃不洁净的食物，因为它属于外邦之地。然后他们到那儿怎么办呢？不再有圣殿，不再有敬拜，他们没有办法向耶和华献祭交奠。他说即便你这么做了，上帝也不悦纳。这是上帝给他们第一个惩罚，食物会短缺，会被掳到外邦去，你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会中断。被掳实际上就是一种关系中断。他说至于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幼，纵然养大儿女，我却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栽于美地，以法莲却讲要自己的女儿带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耶和华呀，求你给加给他们什么呢？使他们胎堕乳干。上帝给他们惩罚描述的非常简单，像鸟一样飞去，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幼。在旧约当中，上帝的祝福表现在生儿育女、动物的这个繁殖和你所种土地的收获，对吧？这个地方说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幼，上帝的祝福没有了。他说即便有个别生存下来的，我还要让他们丧子，一个不留。我们人一生当中最痛苦的事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对吧？圣经说我要让他们丧子。然后说他们这块美地他们认为好，但是我要把他这块美地像推罗一样，推罗是个什么城市啊？外邦城市。他说这块地将来要变得像外邦城市一样，干嘛呢？他们把自己的儿女交给那些行杀戮的人，而不是交给耶和华。所以最后他问一句话，耶和华要加给这些人什么呢？四个字，胎堕乳干，不生育， 即便生了没奶吃，咬不大，这已经是非常残酷的现实，很大的惩罚。这是神的公义。你看到这儿的时候，稍微停一下，要回顾一下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人和上帝有一个西乃山子约，这个约定说神是他们的神，以色列人是他们的选民，通过一部律法把这个关系连起来。这有点像娶妻一样，我把你带回来，把你娶回来。然而现在的现实是，以色列人背远离开了上帝给他们的应许，离开了这部律法，所以他们被掳到外邦去，很类似于何西阿书里面讲的那个妓女，离开原来的本位。然后他们的祭司、领袖、君王、国民集体犯罪，集体离弃真神，离弃上帝的律法，使得这个国家失去公义，到处充满了偶像崇拜，从政治上与外邦人结交，所以神的愤怒必然临到，所以要让这个国家被掳到外邦去。所以你读何西阿书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你大概可以知道何西阿生活的前半部分吗？就是当时以色列国家的现状。何西阿的感受就是当时上帝的感受，所以何西阿把它讲出来。那么看他的后半部分，何西阿书的后中间一部分信息，他说上帝是慈爱的，先讲上帝的怜悯。从第六章有一段，他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就使我们更新，过三天他就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的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露，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段话经常出现在弟兄姐妹们的祷告词当中，但是不要忘记啊，这段经文是出自何西阿书，是在何西阿生命当中最感到悲愤的时候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上帝是充满怜悯的，只要你回来，你曾经受的伤他会医治，他会缠裹。而且讲了一个时间，他说两天就好，三天就好，什么意思啊？上帝不会误事，会立竿见影的来解决问题，但是前提要搞清楚，认识耶和华，追求耶和华，这样他才能像早上的晨光，像甘露，像春雨。这是先知讲的信息的第一个部分，神的怜悯，虽然你们犯罪，上帝仍然充满了怜悯。然后他讲上帝的慈爱，到第十一章里面有一段，他说以色列幼年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他出来，我把他当儿子一样看待。这是出埃及记对吧？他说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就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他说我招他们，但是他们干嘛呢？他们想远离。他说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臂膀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我在医治他们。我们知道有英文里一首歌叫 You Raise Me Up， 其中有一句歌词就是你站在我的背上，其实那个原文表达的意思就是我把你扛在我的肩膀上。我们中间做父亲的，有谁扛过你的孩子？100%的都扛过，对不对？100%的都扛过。我们小时候都把我们孩子架到脖子上面，为啥呢？让他看得高一点，让他看得远一点。那首歌里面原文的意思就是我把你架在我的肩膀上，上帝说我曾经就是要把你抱在臂膀当中，把你扛起来，结果呢他们反倒不领情。 他说我原教导你走以法莲的行走，我用慈神和爱所牵引你们，我带他们如同放松牛的两腮甲板，使粮食放在他的面前。上帝说我对他们慈爱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谁见过牛吗？牛的两边不是有个夹子，那个夹子就夹的远点，他就不会吃了吗？上帝说我要把吃的放在他的面前，然后把他的这个夹子松开，这样他就可以吃了。他说我对以色列就是这么样待他，我去爱他，我招呼他，我教导他，我喂养他。上帝是慈爱的，这是何西阿书讲的上帝的第二个特性里面，上帝爱他。他同时讲了第三段话，在第十一章里面，他讲上帝的心肠。他说以法莲，我咋能舍弃你呢？他说以色列呀，我怎么能弃绝你呢？我咋能使你如亚玛？咋能使你如西别？我回心转意，我的怜悯大大发动。这里面提到两个地方，一个是亚玛，一个是西别。这两个地方在圣经中同时被列在被毁灭的城市当中，索多玛和俄摩拉，类似于这两座城市。如果你看一下生命记的第29章第23节的话，这四个城市的名字是列在一起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别，是被上帝所毁灭的四座城市。上帝说以法莲，我怎么能毁灭你们呢？他说以色列啊，我怎么可以毁灭你们呢？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随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我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话在讲上帝的心肠。他说你将来会被掳到埃及去，会被掳到亚述去，会被掳到西方地区去，但是上帝又要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只要一发声，所有的人都会应声而来，他们会应声而回归，上帝会救他们，不舍得放弃，不舍得弃绝，不舍得灭掉他们。这是何西阿书讲的第三方面，上帝的心肠。最后先知做了一段劝勉，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何西阿的信息就是说你不要怪别人，这是自己的问题。说当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的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先知在这块跟他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你们赶快悔改吧，用祷告作为祭献在神的面前，比杀牛杀羊要有效。悔改的心大于你杀一只牛羊所献的祭。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再向埃及求救，不要再骑埃及送给你们的马匹，你要归向耶和华，因为你们自己犯罪，认罪赞美神，远离外邦。这是先知给他们的劝诫。最后先知要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恩典在哪。他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必向他们转消。啊，你看到这个时候，你是不是看到何西阿的最后一个说去爱他，把他再娶回来。虽然他是一个妓女，虽然他生了三个孩子，虽然他走了，上帝说你去爱他，把他重新娶回来。主，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扎根，他的枝条必延伸，他的荣华如橄榄树， 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它曾在它的荫下必归回，发若无五谷开花如葡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他必顾念他，我如清脆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先知在告诉当时的选民以色列人说，上帝充满了恩典，如果你们回来的话，上帝会甘心爱你们，会赐给你们雨露，有花有草有树有粮食。关键你们要知道，你的果子是从我而得，不是那些木偶，不是那些外邦的国家。说神必医治，神必爱心，神必看顾，神也必供应。这是先知给当时犹太这个以色列人的信息。最后先知发了一个感叹，这个感叹也是给我们今天的。他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事儿？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好，这个地方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些事儿，这一切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什么？
以色列人将要经历的。
我换成这样怎么写呢？当你读完何西阿书的时候，你读明白何西阿的生活了吗？上帝说，你要明白何西阿的生活，要有智慧，要有来从神来的智慧，你要读懂何西阿传来的信息，你要是一个通达的人。所以先知说，谁是智慧的人可以明白这些呢？谁是通达的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呢？我们今天知道吗？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有智慧的人，是通达的人，因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啊。所以你不能没智慧啊，对吧？所以你看完何西阿书以后，何西阿不是在教导我们学恶，不是在教导我们说一个先知竟然做恶事，他是在教导我们说要用上帝的眼光，智慧通达的人去看待这一切事情。所以你在读懂何西阿书，说他的结论就说，不要看我的生活那么艰苦，那么不堪入目，但是神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在其中必然行走，恶人在其上必然跌倒。这是何西阿最后给他的生活，给上帝传讲话语的做的一个小总结，所以我把它叫先知的感言。所以我们看到了何西阿的生活，娶她，爱她，耶和华的本性，我用公义去惩罚她，我用慈爱去救赎她。这就是何西阿书的内容，生活和信息。生活是以娶以爱，信息是公义与慈爱。这个信息是非常难以理解的，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信徒都在问这个问题，上帝慈爱的为啥要杀人？上帝公义的为啥要救人？老在问这个问题。其实上帝就是慈爱，因为慈爱所以才彰显公义，因为他的公义他才去慈爱，否则的话你没办法把这两样东西融合在一起，对吗？何西阿书用他的生活和信息把这两件事情融合在一起，让我们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知道明白了吗？最后我想把第二章的这两节经文打给大家看。何西阿写的，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就是这个意思。他用仁义公平慈爱怜悯娶了我们，他用诚实的聘礼，这聘礼是什么？他自己的生命血与肉，他用这诚实的聘礼把我们聘来 让我们认识他是耶和华。基督徒多简单，也很复杂，是吧？很简单，我们今天是基督的心腹，不是因为我们长得漂亮，我们会做饭，所以我们嫁给基督，是因为基督为我们付了一份非常价值连城的聘礼，就是他的生命，就是十字架上的工作，死了复活了，这份礼把我们聘为他的心腹。说基督徒的身份很清楚吧，我们都是太太，所以一定要烙饼的时候要小心啊，不要不翻，这边烙烙翻过来再烙烙，两边都要正好才好吃，要么就糊了，要么不熟。这就是这一本圣经里面这卷书告诉我们的信息，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慈爱的，他的公义使得他不能容忍罪恶的延续，所以上帝一定要惩罚罪恶。注意搞清楚，不是杀人，是惩罚罪恶，因为人在犯罪，上帝必须惩罚罪恶，因为上帝是慈爱的，他必须要救赎人回来，他不是把罪救回来，是把人救回来，这个地方我们要搞清楚。上帝的公义在惩罚罪恶，上帝的慈爱在救赎罪人，一个是人，一个是罪，这两样东西现在大家统一到一起了吗？如果还认不清楚上帝的公义和慈爱，继续读何西阿书，好吧？那么我们何西阿书就讲到这里，大家不明白继续读何西阿书，好吧？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